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在我们修禅的经历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其实就在我们观呼吸的当儿，我们平时所累积的新的习惯习气，都在一而再的显现。平时的贪嗔痴，平时的急躁等等，惯性的表现，新的模式，也都在我们观呼吸的时候显现。平时生活中心很僵硬，打坐的时候也逃不了。心会僵硬，平时对人家冷漠，对众生冷漠，那你打坐的时候也是冷冷的，感受不到你的呼吸。那个模式相去不太远。几乎都一样，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当然，也有可能有少部分的例外，就是生活跟修行有很大的差异的，也有的。那因为他的某种波罗蜜，平时一种观，但是一打坐坐下来的时候，那种波罗蜜，我就成熟。但是真正修下去的时候，如果生活有改善，修行也会改善，修行改善，生活也会改善。不讲例外，我们只讲正规的情况，都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变得很慎重的，必须守护生活中的新的模式。我们对待别人真心，有慈悲等等，那都会帮到我们在修行用上的用功的。平时我们有，对做事处事有认真，有恭敬。也会有的，在修行上，这种品质也会让我们呢，对我们的业处有认真、有恭敬。那我们平时有累积压力的习惯，那面对自己的呼吸，修禅的业处也会的。我们平时很爱面子，那么我们打坐的时候，那种心态也会出现的，假不了。我们平时喜欢包装、喜欢表面功夫的人，打坐的时候也在做表面功夫，很难有一种深入的洞察的体验，好不容易的。所以，因为新的模式基本上都一样的，生活上跟修行上几乎大部分 都相去不远的。所以大家要必须很警惕，我在生活中累积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平时你怎么坐意，怎么安定自己的心，怎么安住自己的心，那这些都一直在重复着。所以要看清楚。所以当我们逐渐修禅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待人处事，走出去的生活会更加的谨慎，因为我们不想那么苦啊，不想修得那么苦。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把修行的心态也放回生活中，生活也会提升。比如说安住在禅相的心，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拿捏时机很重要。如果禅相还不稳定，我们安住，我们的心就会跟着混乱。如果禅相已经稳定，我们还不安住，还不看禅相，那我们会错过我们进步的效率。可以的用功，可以更快的加进自己的定力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握，错过了宝贵的时机，耽误了自己的修行。所以时机很重要。生活中处事也一样，比如说你要帮助一个人，你要纠正他，你也要看对的时机。时机不成熟，你帮也帮不了；时机成熟了，你不帮，你错过了。所以生活中如果有拿捏时机的这种了解，这种倾向，乃至于发展到有这种智慧，那我们生活上就可以免除很多的错误。时机不对的事，不要说，不要做。如果错了，说错了，做错了，我们会检讨，我们会弥补。同样的，在观呼吸的时候，你发现到你不可以去追他的，追他求他不管用的，反而是做好自己的老实工作，在因上下功夫，一直增强自己的定力和清净心，继续在同一个要点上呼吸上守护，把那个守护的时间不中断，不被杂念干扰的时间拉长，禅相就会走向你，贴向你了。可是你去追它，追的心本身就波动，心一波动，那么这些因为心的状态而显现的禅相跟心的状态有密切关系的禅相就不会出现了，就会飘走了。所以你追他反正没有，你不追他，你做你的老实功课，他该来的时候他就会来，他稳定的时候他就会贴着。这也是生命的艺术。我们要好的成就，我们要生活上有好的东西，我们要知道因是什么，老老实实的耕耘而等待，因成熟的时候他来，你受之无愧，而且很容易保护保持。可是如果因不足够，你去追求硬硬的凑成它，但是呢，因为它的因是不圆满的，不具足的，它也会崩掉毁掉消失掉。 所以这也是生命的艺术，做老实功课，那以后就不会那么多的苦恼。来了来了，走了走了，但不会苦苦追求，只是好好的为那个因付出，如此而已。所以生命的艺术就在你观呼吸的时候培育了起来。改善生命的智慧也就在我们观呼吸的时候培育了起来。放下、投入都是如此。拿起放下，活在当下一刹那，观呼吸就像你照顾小朋友，陪小朋友读书一样，你很耐心，但是你不是顺着他给他拉着走，但你也不是打压他，你顺着自己的心乱跑，那永远修不上来。你打压他，逼他，他反弹，那也不行。教育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心，就像你要调伏一个小朋友，要教他长大成人一样。你不能够盲目的宠他，你害死他。你不能不调教他，可是你也不能打压他，他会受到创伤，他会失去他的童心，他很快就老了。很快就所谓的长大了，但是呢，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童心，他生命里面最耐最可贵的恢复力、再生力、学习能力。那一个孩子最宝贵的就失去了，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好的教育会让一个人长大了过后还是保持那种清纯的心，但一点就不笨，不笨，但是还是那么的清纯，那是真正最好的，世上最好的教育。那我们教育自己也一样啊，那个心你要当他是孩子的心来对待，你逼着他打压他，所谓的修到什么看到什么光都不是真实的。所谓的修到哪里但是心里不快乐的，那个是好像是假象的成就，它不是真实的带来快乐的成就。所以你要带着一种爱心去修禅，要改，不放纵，但是呢也不打压，就用兴趣，用正面的推动力，用悲心，用处理心，让心更容易融入禅修的目标，那才是对的。让他喜欢，他就不跑了。孩子一样，你教他读书，你能够如果能够教到他喜欢读书，那就成功了，他自己会读了。一样的，教心也一样，教自己的心也一样，所以都是生命的智慧。你肯在生活中用这种单纯的智慧，你的生活会改善，心的模式会改善。你愿意在禅修的时候用这单纯的智慧，你的修行经验，整个修行经验都会不一样。所以要看到生活跟修行、修禅，修禅跟生活息息相关，生活禅跟这种专业专门的禅法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因为它都牵涉到心的模式。心的模式是决定我们一再同样以同样的方式造业的一种机制， 你习惯了如此，那个习惯就一直在重复着。一件事情可以是小事，但是一个错误的模式，在小事中所显现的模式，就可不是小事了，因为它会一直在重复，那怎么会是小事呢？所以修行人会很慎重的看待自己修行的模式，会努力的去改变它。不管是在生活上改变，还是修禅的历程上改变，都是要改变，新的模式都要改变。很粘着的人，禅修的时候也很多问题，很容易排斥别人的人，嫉恶如仇的人，禅修中也很多问题。跟人永远抱着怀疑、没有信任的能力的人，在打坐的时候，他也跟他的呼吸有一个距离。盲目信任的人，有些时候在禅修的时候也没有拿捏好目标，就乱冲。是要如实，生活上有如实的智慧的。他也没有所谓的信任不信任，他就是依法如实，不需要制造虚假的距离，但也不需要像瞎眼一样没看清楚就乱投乱冲。那么你在禅修的时候也不会制造虚假的距离，该贴就贴。贴对的时候就贴过去了，心就贴着，但也不是黏。所以，如实的心是美好的心，它能够放出去，但是不会伤害自己。它慈悲，但是也有舍的基础。所以，这些就是心的培育。然后，在生活中习惯培育自己的心。习惯倾向于更纯真、更单纯、更高雅的快乐，更清凉的快乐。那么禅修的时候就容易，就单纯。平时很放纵自己的贪欲、食欲，什么欲都好。那么禅修的时候，那个心怎么能够轻易安定呢？表面上他可以好像没有想食物，但是呢，心一直都会不安定，因为他惯了、习惯了，一而再的追求短暂的满足。生活能够安稳平淡的人，能够享受平淡单纯的快乐、清凉的快乐的人，打坐的时候就容易了，呼吸一点都不单调。如果单调也好，他也如果觉得单调，但也习惯了，也喜欢了，很容易就得到满足和快乐。生活上倾向于寂静宁静的人，那打坐的时候心也很容易沉淀。生活上很容易宽恕包容的人，过了就不追求不自取的人，那打坐的时候也很容易，杂念来了，自己错别人错，什么东西过了，马上又可以投入，不会在那边纠缠不清。生活上，战战兢兢，没有胆识，凡事都要追求别人的肯定。那么也会缺乏修行的勇气，在打坐的时候，那心不能够有一种安稳。对，就投入。有些时候，即使是宝贵的时机来到面前了，可以一鼓作气用功了，但是又错过了，又想要下坐去跟禅师报告，等禅师告诉自己我应该怎么办，不能够赶赶拿定禅修的原理。赶赶去碰，以清净心，只要不执取，赶赶去碰一碰，过后再来报告。 只要是清净心，绝对不可能出问题，最多只是绕个圈子，有效率或者没效率，但是呢，都不会出事的。处事一定是有自我、有直取、有不清净的成分，禅修才有可能出事。我们带着清净心来禅修，是不会出事的。所以要懂，当我们懂了，我们就会好好的努力，在生活上改善，在修行中也改善。一起来，今天这个时刻是在生活中做生活禅，那就做生活禅；这个时刻是修禅，修这种专门的禅法，那就修专门的止观禅法，那就好。做好自己的本分。平时爱管闲事的人，打坐也不会安分的。所以很多很多说不完。总之，每一种善法都会带起，都有利于带起其他的善法；每一种不善法也有利于带起其他的不善法。所以这样，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时时刻刻慎重的收复，以免我们放纵了其他的不善法，带起我们修行上的种种的不善法。好，现在我们让心放空。对众生怀抱着无限的真心的祝福，愿他们好，愿他们平安、快乐、祥和，愿众生平安、快乐、祥和。好，轻轻柔柔的，把这个广博的心，很欢喜的，安住在呼吸上。或任何自己的益处上，让我们把心倾向于寂静片刻，让心静下来，让我们的心跟自然界里面的沉静的能量相应，就在这一刻，即使外头有鸟叫声，有一些什么声音，但是当我们的心静的时候，我们能够跟即使是在最吵闹的时候，在最吵闹的环境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一份寂静。当我们内在走入寂静的状态，它就可以跟寂静的磁场相应。我们把心静下来，什么也不必做，就让它沉淀，那本身就是一种快乐。